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几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在中国的新疆地区践踏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美国国务卿和英国以及加拿大外长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外长同日还分别发表是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践踏人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与盟友团结在一起而采取了制裁的措施。布林肯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一个团结的跨大西洋会议向那些违反或者践踏国际人权者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们是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磋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制裁两名的中国官员，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君正和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欧盟以及英国亦都制裁了这两名官员和其他两名官员，就是中共新疆党委常委王明山和前新疆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伦。在有关制裁的第一波消息传出之后，中国外交部立即是作出回应，谴责那些制裁是基于谎言和虚假的信息。中国随即宣布对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说他们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被中国制裁的包括欧洲议会的5名议员。这位自从1989年北京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欧盟和欧洲议会领导人对被中国制裁的多名议会成员表达支持，同时欧洲议会取消了一个有关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星期一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明，对受到中国制裁的5名议员和欧洲议会人权小组是表达坚定的支持。他说他重申对他们以及其他被制裁的欧盟人员和实体的支持。在星期一，欧盟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罕见地在同一日宣布对涉嫌在中国新疆践踏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晚间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就如何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等重大问题与北约盟国的外长磋商。在布林肯出发前，国务院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菲利普里克说，这个是一个国务卿与各位的外交部长讨论北约2030倡议的机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北约2030倡议，认为北约联盟要在军事上维持作战的实力，在政治上更加强大，并且更加积极主动应对全球性事务，包括应对中国的国际政策对跨大西洋安全和世界安全形成的挑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星期一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举行的视频会议的时候，讨论了他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展开的自由贸易谈判进行的审议，并且同意共同解决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当中说，戴奇大使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讨论了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强而有力的双边贸易关系，并且同意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如何对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等。声明说，他们同意建设性地解决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双方还同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展开合作，包括结束新冠疫情、解决大型民用飞机补贴上存在的争端、世贸组织改革、气候变化、强制劳动和支持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英国的声明说，英美两国决心在7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合作，解决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包括强迫劳动等严重问题。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警方说，星期一在一个超市发生的枪击事件导致10个人丧生。警长克罗德说，遇难者包括最先到达枪击现场的一名警员。他还说，警方拘押了一名嫌疑人，对案件的调查至少需要5日时间。市检察长多尔蒂说，推测枪击者攻击的动机目前为时尚早，但是他向遇难者和科罗拉多州的民众保证，检方会确保对攻击者绳之于法，并且为此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 这次的大规模枪击案再次触发美国人对枪支管理的辩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星期二就怎样是依据宪法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枪击事件举行听证会，这个将会是国会就这项议题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的开端。科罗拉多州过去发生过几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2012年发生在一个电影院，同埋1999年发生在一间高中的惨案。上个星期亚特兰大市地区三间按摩店发生的枪击案导致八个人丧生，这个是美国今年至少第七宗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思路一国两制指数再创新低，国际关系紧张预期评分趋势下滑，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星期一公布每年一次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一轮的指数是 5.48 分，是指数自2007年以来的新低。指数亦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持续下降，预期国际形势持续紧张，包括美国制裁中港官员以及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都会令到国际对香港的民主指数以及一国两制持续给予负面的评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由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之际发表第一份一国两制指数报告，一方面透过民意调查反映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九个范畴的评分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有关报告每半年发表一次。民主思路星期一，即是3月22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其中民意调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去年12月22日至今年1月13日期间，以电话调查访问了1002名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分是 3.37 分，较上次2020年6月的 3.39 分轻微下降 0.02 分。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是 7.59 分，两者合计的一国两制平均分是 5.48 分，较半年前的调查轻微下跌 0.2 个百分点，创2017年编制指数以来的新低纪录。在民意调查方面，一国两制的九个范畴当中，独立司法权和言论自由的评分有较大跌幅，分別下跌 0.16 分和 0.12 分。負責一國兩制指數研究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潘學智表示，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和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大規模拘捕民主派人士，在不少人眼中是對反對聲音的壓迫。潘學智表示，一國兩制指數的國際評價取自美國卡托研究所和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編製的經濟自由指數和個人自由指數，和經濟學人智庫編製的民主指數，由2019年估算的 7.74 分下跌至到2020年估算的 7.59 分，下跌了 0.15 分。他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智库在整合全球评分的时候，数据一般比较滞后，而香港的法治、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趋于负面，加上国际形势持续紧张，预料香港在国际社会的评价将会进一步下跌。
有国际的评分的部分，那里相信国际的标准会认为特别在民主指数方面是下降，是可以预期的，亦都可能因為國際的形勢，包括美國就最近又再制裁了多一些中港官員，咁呢度亦都同香港另外一件，就係香港嗰個疫症處理嗰、那個我哋打疫苗似乎又唔係好追得上地啲地方嘅狀態，咁可能呢度令到我哋經濟嘅方面咧開關啊嗰啲措施會有阻滯嘅，呢個可能經濟自由會下降嘅。咁再仲有一樣嘅原因，就係你剛才提到嗰個選舉改制嗰度啦。咁正如我頭先都提過一次，就係問國際上嘅民主指數可能會負面評級嘅。
調查亦都針對近期香港政治爭議事件對一國兩制的影響，問及去年6月北京訂立港區國安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結果顯示 62.3% 的受訪者認為有負面影響，比上次2020年6月的調查上升接近一個百分點，認為有正面影響的受訪者有 17.3%， 比上次的調查上升了5個百分點。潘學智表示，調查都反映香港出現代溝和政治鴻溝，尤其18至29歲的年輕人和非建制派支持者對實施港區國安法認為對一國兩制有負面影響的受訪者超過 77%， 因此一些措施可能是北京認為會帶來香港社會的穩定，但是年輕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我們是的確見到剛才講到的穩定因素是北京的一些措施可能會帶來的，但是我們同時都見到年輕人面對的措施，即是不同的人反應都不同，年輕人就面對的措施呢是有一種激進的情緒 的觀感反映出來，那這個是香港即是總體那個格局可能制度上可能會在中央眼中是安全了，但是年輕人的反應可能會有落差。
潘學智表示，國際社會對香港目前的狀況、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已經出現負面的評分，尤其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預期將會令到香港的民主指數進一步下跌。
中央的這些政制上的改革呢，在外國的眼中相信是會有一個是負面的評分的，因為直接牽涉到那個選民的那個那個 franchise， 即係嗰個叫做選民嘅數目個反應喺個議會裏面係少咗嘅，似乎往呢個而家改制方向進發咗。
湯家驊就表示，唔可以低估目前西方國家圍攻中國喺香港社會，特別係年青一輩帶嚟嘅，特別係情緒上嘅影響。佢坦言唔睇好國際社會對香港一國兩制嘅評價，佢認為觀感唔代表一切。
打一步之底，所有西方國家、西方傳媒都在猛烈去抨擊甚至抹黑這個中國的時候，其實香港都很難獨善其身，所以在這方面呢，我們都是不看好未來的前景。我覺得始終來說，中西的矛盾在香港社會裏面有某程度的反應是一件必然的事，是無可避免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講的一國兩制指數是一個觀感的指數，不是一個實質的指數。所以我們要明白，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真正去理解一國兩制有沒有問題出現在哪裡。就不可以，我們不可以去漠視這些觀感上的問題，但是觀感上的問題不是代表一切。
湯家驊又表示，中國國家安全是不是跟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發展勢不兩立，或者有你沒有我，他認為並不是這樣，他歸咎於這些觀感是解說不足，他認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需要加強解釋。
我覺得如果有人是認為維護國家安全就一定會令到香港人可以有高度自治，或者是不可以發展民主呢，這個我都是歸咎於解說不足。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其實你沒可能呢會有一個錯覺，是會認為我們只是需要關注高度自治和民主發展，但是置國家安全之不理。我想這個這樣的說法是沒可能可以成立的，所以大家要明白目前的爭拗其實很大的成分呢，是因為在怎樣找到國家安全和港人自治和這個發展民主之間找到一個合適平衡呢，香港人還未完全找到這個平衡。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在国际社会当中仍然占相当显眼的位置，他认为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一个示范单位，担心香港在中国全面管治之下发生的事情，将来在国际上他朝君体也相同。
即到底世界各地的所謂自由社會、自由世界面對中國的強大或者它的崛起或者發展會面對什麼挑戰甚至挑釁呢？所以國際社會為什麼關心香港，不是只因為香港是一隻棋那麼簡單，而是將心比己，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心態很強。哦，即原來是這樣的，原來即你的一國兩制的承諾、民主化的承諾、那些東西全部是可以是、推倒重來的即是重新定義的。而家我哋講緊嘅唔單止係香港特色的民主發展，仲有中國式的民主添。個野心大到咧，係要顛覆個國際社會裏邊最一啲基本嘅價值觀同埋判斷。
陳家洛表示，國際社會正係關注中國嘅威脅，因此催生圍堵中國嘅現象。佢擔心繼續發展落去會出現當年美蘇之間冷戰時代嘅全方位角力，甚至喺香港發生一種熱和平嘅現象。佢擔心將來國際社會會出現更加多嘅制裁行動同埋反制嘅回應，如果唔能夠回歸理性，只會一路走下坡。
調翻轉去諗，不是冷戰，其實是熱和平，是不會動真動真槍，或者真係攞飛彈互射。但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呢種嘅摩擦咧，係會製造很多嘅高能量嘅碰撞、拗叫、衝突。咁所向之處咧，所到之處咧，其實很多無辜嘅、好冤枉嘅地方咧，都係受到波及嘅。咁我諗我哋香港身處其中，應該有第一身嘅感受啦，已經係咪？我哋是不是可以有個選擇？我哋是不是真的可以選擇？就好視乎我哋可不可以行回一個真係屬於港人治港的一個框架裏面，去思考我哋的現在及未來啊嘛。咁如果我哋冇嘅，係被吸納到去大灣區，甚至乎吸納到去中央，所以戰略層次去睇中美關係，而睇香港作為一隻棋子嘅話咧，咁我哋呢方面一定係冇運行，而國際社會都會相應地視乎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小戰場之一。
虽然民主思路的一国两制指数下跌至到2007年以来的新低，不过仍然有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2047年之后应该延续一国两制。民主思路建议香港政府内部应该设立一个处理一国两制问题的委员会，并且成立半官方的智库组织，向国际社会解说一国两制的运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下个月初将会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谈。鉴于中国和日本都有意愿改善中日关系，国际社会对东京怎样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寻找平衡密切关注。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说，菅义伟面临的挑战很棘手，东京可能会稍微转向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多家的国际媒体在3月14号报道说，日本首相菅义伟据说是最早将会在4月9号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对媒体透露，菅义伟将会在4月上旬访问美国。如同四年前当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一样，菅义伟成为美国新上台总统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菅义伟这次在白宫和拜登会谈的首要议题是什么东西。位于华盛顿近郊的乔治梅森大学政府暨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万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首相菅义伟有内外政策的理由以及需求来和拜登见面。万明认为，菅义伟因为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疫情以及涉及他儿子的丑闻在国内受到批评，因此他是需要向日本选民表明他有能力巩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万明说，在日本有一种的共识，即是日本应该是和美国建立牢固的双边关系， 因此日本领导人能够通过同美国建立或者保持密切关系，在政治上是得分。万明表示，之外菅义伟亦都有好强嘅外交政策嘅理由，以及系意愿去维护同美国嘅关系。日本系担心中国嘅崛起，响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嘅世界环境当中，日本系需要美国嘅外交支持。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主任神纪由纪向美国之音讲述咗佢嘅分析。神智由纪认为，通常情况底下，日本首相首次对华盛顿咁样嘅访问，佢嘅目的主要就系见面认识一下，并且由此而开始发展同美国领导人嘅个人关系。但系菅义伟预计下个月嘅访问将大不相同，因为两人已经通过视频见过面，见面认识一下嘅程序，某种意义上边讲已经系完成。神智由纪同时指出，鉴于菅义伟嘅呢次华盛顿之行系响两国已经系初步续签特别措施协定，亦都系东道国支持协定、四国虚拟峰会，亦系美日二加二会议等举行之后冇几耐进行，因此菅义伟此行的确系会有佢嘅要事同拜登商讨。佢认为菅义伟呢次访问嘅首要任务系确保美国以及日本响菅义伟认为重要嘅问题达成一致，中国同北韓的安全挑戰，亦都包括兩國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領域的合作。他說他是相信菅義偉或者是會利用這次機會試圖尋求美國支持日本今年夏天在東京舉辦奧運會，因為他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便會決定菅義偉能否在九月份後繼續掌權。由美国总统拜登发起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3月12号通过视频连线系举行，拜登同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参加了这次的四方会谈。坊间舆论表示，这次的四方会谈对外释放的强烈信号，这个的机制将会成为了印太区域外交与安全的新的重要角色，说明拜登政府将该个机制视为是他印太政策的基础。更加有分析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正在形成并且巩固一个美国领导的军事集团，为可能同中国爆发战争是做准备。针对这个讲法，史丁森中心日本研究项目主任神由纪认为，将西方的安全对话称作为是美国领导的准备同中国开战的军事集团的讲法有点太过牵强。他表示，但话虽然是这样讲，美国和日本绝对是希望通过加强四方安全合作，能够阻压中国采取破坏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行为。他还表示，或者可以讲，美国和日本亦都是澳大利亚和印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如此，正在是努力加强四方安全合作，以防止中国采取冒险主义行为，从而防止和中国发生战争。不过乔治梅森大学日本问题专家万宁教授则是认为，目前四方安全对话仍然不是一个联盟，印度可能仲是仍然在犹豫不决，但是取决于这四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它确实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联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3月16号在东京和日本外务大臣以及防卫大臣举行会谈，在布林肯动身是去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是重申美日联盟是牢不可破。回想四年前，前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亦都正正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拜登政府任内的美日关系是否如美国国务院声称牢不可破，同特朗普任内的美日关系会有乜嘢嘅改变亦系唔同。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宁认为，无论哪一个入主白宫，日本政府领导人都是希望同美国领导人建立牢固的个人关系，不同的就是前总统特朗普当年只是希望日本能够为美军驻日提供更多的资金，但是对联盟并不是特别感到兴趣。万宁表示，拜登总统即是热衷于结盟， 但是期望日本在对抗中国方面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而这个将会使到一些日本人感到紧张，因为中国的经济对日本的重要性，而另外中国又是日本永久的邻国，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对日本来讲现时集体安全是必要的。史丁生中心的神志游记是真的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表面上似乎不错，因为安倍晋三在特朗普任期内一直是设法和特朗普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安倍晋三试图和特朗普拉好关系的艰苦努力是否会给予日本带来任何的红利，是一个一直挥之不去的疑问。他还说特朗普在他的任内不断采取很多的令日本惊讶的动作，譬如是向日本钢铁产品施加关税，和金正恩举行双边峰会，要求日本支付美军驻扎日本所有费用的 50% 以上等等。他说而拜登领导下的美日同盟将会更似特朗普执政之前的样，两国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的政策协调。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拜登政府将会努力维持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若和平繁荣基石的总体路线，菅义伟政府亦都希望至少是得到安倍晋三政府时期华盛顿对东京的各项承诺，但是拜登时代的美日关系仍然是会和特朗普时代不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高级研究员古德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菅义伟能够得到拜登对以往美国对日本几乎所有承诺的重申，但是目前看来至少不会得到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承诺。他说他的不同的是很明显，因为安倍晋三现时下台在日本执政的是菅义伟，而你是要知道菅义伟目前还是未有明确地表明他会保持和安倍同样的战略方针以及执行能力，他有可能会，但是他还未有表明这一点，因此他是认为美日领导人四月份的会面是很重要。在过去的四年里面，美中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初期经历了一年多的蜜月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的当年的四月就成为了特朗普海湖庄园的座上宾，而特朗普本人则是在当年的11月初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在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开始出现紧张，直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是跌至40年以来的低谷。和美中关系不同，中日双边关系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从当时的剑拔弩张到后来北京以及东京双方都开始努力改善双边关系。2018年的10月底，当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的访问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之后的正式访华，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疫情而推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的4月就已经对日本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如今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如何在北京以及华盛顿之间重新校准这一三国平衡。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对美国之音说，在参加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国家当中，日本现时和中国保持着最平静的关系，而几年前则是日中之间的关系是最差，双方都作出了努力去改善两国关系，但是未来日中关系如何发展还是有待观察。近几个月以来，日本积极发声的情况增加，目前还是不知道北京将会如何回应日本在这四国关系当中的核心作用。万明认为东京将会继续在美中之间取得某种的平衡，这个意味着他不希望和北京的关系比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更差，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变得更加困惑。万明表示他自己的猜测就是美日两国都有兴趣维持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稳定，而现时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包括在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史丁生中心的日本研究主任神志游纪认为，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寻找平衡，这个对菅义伟来讲会是很棘手，但是从对他的政府以及拜登政府的最初互动来观察，东京将会稍微转向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说 但是由于拜登政府亦都同日本一样，寻求同时在坚持对北京强硬立场以及寻求一些领域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这样一来对于菅义伟来讲可能会稍微容易驾驭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第一日对话，唇枪舌剑和浓浓的火药味令世界侧目。会后双方的交锋仍在继续，中国指责美国不顾外交礼仪，在开场把事严重超时，而美国则指责中国官员哗众取宠，故意制造戏剧效果。这样美中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关于3月18号的会谈，中国官方传媒称美国代表在先至开场把事严重超时，违反外交礼仪。同时中方的会谈代表杨洁篪在现场回应的短视频亦都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中国网友为杨洁篪所展示的中国底气和他的有理有据疯狂点赞。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呢？根据现场的录影片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开场把时间长为2分27秒，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讲话为2分17秒，而中国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讲话是16分14秒，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讲话是4分09秒。3月19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中国说美国严重超时的根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要求记者查询中国代表团官员就中美高层对话进行的背景吹风会。他还强调美国不遵守事先有关发言时间的约定，挑衅在先，挑起争端。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有关一次对话背景吹风会的报道，中国官员并未有给出点解中国认为美国严重超时的根据和理由。赵立坚基本在重复中国在吹风会上的讲法。新华社的报道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讲，中国带着诚意应邀来到安克雷奇和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并做好按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和安排展开对话的准备。但是美国在先至开场白时严重超时，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挑起争端，这个不是待客之道，亦都不符合外交礼仪。吹风会上中国官员还特别指出中国对此作出了严正的回应。但另一方面，美国官员亦都指责中国代表违反外交礼仪。路透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会谈之前双方同意四名官员每人作2分钟的简短发言。这名官员说，中国代表团看起来他们是来做 show 的，着重戏剧化表现而非实质性会谈，他们迅速违反了外交礼仪就是很能够讲明这一点了。按照外交的惯例，在这样的高层会晤中，双方通常会在记者面前分别做几分钟的立场陈述，然后在记者离开之后双方激烈交锋也都有可能的。但是好像今次这样，双方官员直接在传媒的闪光灯之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确实罕见，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整个钟头。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在记者会上都表示，中国代表的表现戏剧化，他认为中国代表的表现可能是做给中国观众去看的。他说，我们知道有时这些外交陈述可能被夸大，甚至可能是针对国内的听众，不过他又说，我们并未有让另一方的表演阻止我们去做我们打算在阿拉斯加所做的事，这个就是表达出我们的原则和期望，并尽早与中国进行必须的艰难对话。在中国传媒的报道中，美国在这次对话中充满了小心机，比如在美方对杨洁篪和王毅做完各回应之后，不等杨洁篪和王毅就作出回应，就往外赶记者。中国观察者网报道说，轮到中国发言就赶记者走，美式双重标准在安克雷奇上演。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蘇曉輝在接受深圳衛視採訪時則解讀說，中國開場靶之後，美國在發現自己在輿論上並不佔優勢之後，就急著叫記者離開，這種明顯是不符合外交禮儀的不合理方式，原本是想掌握輿論上優勢，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心虛。事實就是美聯社拍攝到的錄影片段顯示，在楊潔篪、王毅講完話之後，現場記者被要求離開，布林肯要求他們等一下，因為他認為楊潔篪的講話超時，他需要補充發言。布林肯說，楊主任、王國偉，鑑於你們超時的講話，請允許我在進行下一步工作之前再講幾句話。我想沙利文先生亦都想講幾句話。後來布林肯和沙利文分別做了補充發言，根據美聯社的錄影片段，兩個人發言之後，記者再次被要求離開，美聯社的錄影片段就到此結束。但是根據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記者外交事務及防務記者尼克斯福林在推特上發布的消息，楊潔篪隨後批評美國以居高臨下的語調發言，並稱要求記者離場證明美國不支持民主。另外，楊潔篪還稱這個是不公平，他說按外交禮儀，在美國第二輪發言之後，中國也應該進行補充發言，但美國拒絕並叫記者團離開，因此中國認為不公平。並有在現場的美國記者描述，會談因為中國的超時不遵守規矩讓美國不滿，為公平起見，亦都要求同等的發言時間，之所以不讓中國再補充發言，是因為如果繼續補充下去，中國又超時，這個又是另一種的不公平。不過根據美國國務院對美中對話的文字記錄，楊潔篪後面還說一番話的，包括我們將你們想得太好了，我認為你們會遵守基本外交禮節，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跟中國講話，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立場跟中國講話，以及難道我們吃洋人的苦頭還少嗎？王毅亦都在現場對美國說，美國的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了。所有這些很多傳媒認為都不是太過適合在外交場合講的說話。中國說美國在開場白中嚴重挑起事端，美國到底講了什麼話呢？布林肯說，美國將會在這一次會談中討論引發深切關注的中國行為，包括在新疆、香港和台灣的行為，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對我們盟友的經濟脅迫。他強調，涉及到新疆、香港、台灣的事務不只是中國的內政，他說所有這些行為都威脅了維護世界秩序的國際規則，因此他們不是內部事務，我們認為有責任今日在這裡提出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這些擔憂不單止是美國的，亦都來自美國的盟友和合作夥伴，以及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他說美國不尋求衝突，但是歡迎激烈競爭，而且將永遠為我們的原則、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朋友挺身而出。在補充發言時，布林肯說，在他和世界近100位的官員通話和訪問日韓的過程中，與他從楊潔篪那裡聽到的非常不同。他對中國說，我聽到的是對美國回來了，我們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重新接觸的深度滿意，我還聽到對你們的政府正採取一些行動的深度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提出中國侵台時間表可能會在未來6年之內之後，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上個禮拜接連表達對台灣安全的擔憂。有20名聯邦眾議員在美中阿拉斯加高層會談前夕就發表聯名信，要求拜登總統及主要談判代表呼籲強化對台灣的支持。亦都有多位議員在聽證會上尋求提高對中國加強威脅的方式。一名眾議員說，他將會提出新的法案，增加美國對台軍售的彈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安顧問沙利文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和中國外交官楊潔篪以及王毅會面前，20名共和黨眾議員在3月17日的一封給予拜登、沙利文以及布林肯的聯名信裏面敦促美方，在和中方會談中重申美國對支持台灣不受中國共產黨威脅的堅定承諾。 由艾奥瓦州众议员申森发起的得到包括两位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巴拉特以及是夏伯特以及其他的19名共和党同僚联署的信函里面指出，当中国持续在印太地区增强军事姿态以及是威胁的时候，至关重要的是美国挺直腰杆面对中共，并且是表明美国将会捍卫以及是推动全球民主。重要的就是你要必须对抗中国拆除民主的企图，并且再次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毫无商量余地。星期五，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针对美国印太政策举行听证会上面，多位的议员亦都对中国胁迫以及是威胁台湾的作为表达关切。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夏伯特说，美国对台湾以及是中国的战略模糊做法是荒谬而且危险，美国应该是清楚地透彻地表明，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会同台湾站在一起，这个是最好的方式防止中国误判并且是发起一场战争。夏伯特在听证会上面作证的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关于印太司令戴维森评估中国可能在六年内攻台以及是美台备战能力的问题，薛瑞福表示，台湾面对的风险正在增加，因为中国为提高台海的作战能力的投资在增加，不过美国和台湾都有很多在增强台湾不对称防卫方面的事是可以做，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亦都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包括加强投资在情报经手的能力、无人系统以及海岸防卫等等。他说他不确定时间线是否能够如是戴维森所讲的六年一般那么正确，但是他认为印太司令部正在是以现实的方式来思考台海可能的变局以及是美国如何反应，亦都提醒大家必须要对此议题有急迫感，因为就算走向正确的道路上面，如果走的速度不够快，还是有可能被剪辣过去。薛瑞福亦都对战略模糊的问题表示，他偏好的模式是战略清晰、战术模糊。美国应该可以明言，台湾继续是以现行或者更好的形式作为一个民主伙伴存活，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台湾落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控制，受他威权统治，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应该在可能作出何种回应的战术问题上面保持模糊，因为美国的反应完全要视情况而定。因此他认为战略清晰、战术模糊的策略可以保持美国的优势。没几久之前，同众议员替法尼共同提出废除美国一中政策、承认台湾立法的众议员佩里表示，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对中国更为强硬，美国应该承认台湾，视他们为真正的中国，或者是对这些人可能过于挑衅，但是美国必须要以跨党派方式同台湾更加紧密。佩里在听证会上面透露，他准备在近期里面提出一个新的法案来提高对中国侵台的威胁。这个名为是台湾 Plus Act 的立法将会仿效美国对北约加五的军售待遇，提高美国对台军售的金额价值，并且将总统在宣布对台军售前30日必须要通知国会的现行门槛缩减至为是15日。他说目前除了北约以外，只有五个国家是享有这种待遇，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南韩、日本、新西兰以及是以色列。佩里问薛瑞福是否支持这个法案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薛瑞福的答复就是说，任何有助于给予行政当局更多弹性、提供更多的安全协助、缩短时间限制的做法他都支持，亦都希望佩里的法案能够顺利通过立法的程序。至于中国的反应，他说任何美国和台湾加强安全关系的做法，中国的分析人士以及解放军必定会作出负面的反应，但是这个不是美国决定政策的标准，美国不能够因为中国不喜欢就不是这样做，事实上这个反而是美国应该是这样做的理由。在听证会上面以证人身份提出专家意见的，还包括有去年以主张美国改变对台海战略模糊的政策， 而在美国政学界掀起了讨论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哈斯亦都表示，美国是应该强化同地区同盟以及四方对话的伙伴关系，加强对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对台湾的步步紧逼。他的确是认为美国必须要将战略模糊的政策改为是战略清晰，同时以加强战略能力来配合这个新的政策。另外，小组委员会的主席阿米贝拉亦都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是委员会非常之关注的议题，他对日本在美国二加二会谈当中提出对台海安全的关注感到欣慰。他问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资深政治安全事务研究员罗兰德，美国应该如何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罗兰德表示，除了在军事上强化美国同他的亚洲同盟的威慑能力之外，由于台湾亦都面对着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威胁，美国对盟友可以提供台湾网络空间的防护能力，并且强化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美国不单只可以和亚洲盟友合作，亦都可以和欧洲国家是一起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他认为这些方式都有助于阻止中国对台湾的进一步逼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星期一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时指出，北京应该停止针对台湾强加政治框架和军事威胁，因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双方的协商是不公平、不厚道，亦都无必要的过程。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在答询环节时表示，如果中共以1000多枚的导弹对准台湾，台湾政府不可能在武力胁迫的情况之下坐在谈判桌上。
所以同样情景在这里也是一样，如果对岸呢，他一定要强加框架，一定要这个军事威胁，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两岸的这个协商呢，其实是一个不公平、也不厚道、也没有必要的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他说，所以同样的情形在这里也都一样的，如果对岸一定要强加框架、军事威胁，我相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两岸的协商其实是不公平、不厚道、亦都无必要的过程。邱泰三仲说，大陆在文字游戏上的操作比任何国家都要强，这个亦都是台湾必须注意和检视的地方。他仲指出，对岸一方面称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却持续批判打压及坚持不放弃对台动武，这个是造成台海及区域情势紧张对立的主要原因。邱泰三强调，台湾政府将会秉持务实的态度和立场，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共同促成两岸有意义的对话，亦都期待在新冠疫情获得控制的情况之下，逐步恢复翻双方正常的交流。中国国台办不断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基础，不过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甚至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对此台湾绝对不会接受。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3月22号邀请陆委会主委邱泰三等官员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明文质询时表示，明年中共将会召开20大，今年是两岸关系非常关键的一年，如果没办法打开僵局，明年要化解可能性将会更加微小。
台湾面对这个两岸关系，那总统也一再宣称，就是遇到压力就不欺负，但是得到支持也不冒进，所以我们是主动向对岸诉出善意吧。我想你上台也是这样子，在主动诉出善意，这是我们的态度了。那我们也应该希望这个对岸这边也能够这个诉出善意或者弹性来处理两岸的关系。
他说，台湾面对两岸的关系，总统亦都一再宣称遇到压力不会屈服，得到支持亦都不会冒进，所以我们是主动向对岸释出善意。 我想你上台亦都是主动释出善意的，这个是我们的态度，亦都希望对岸那一边亦都能够释出善意，或者是弹性处理两岸的关系。右太三主委回答时说，台湾对大陆并无恶意，希望双方都能够善意理解，务实处理事情。台湾政府亦都一再向对岸表示，两岸关系是否能够缓和或者改善，绝对不是单方面的责任，而是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右太三日前宣布将恢复大陆人士来台从事商务履约或者是跨国企业内部调动的申请，外界一般认为是向北京释出善意，不过大陆方面则并未有对此作出具体的回应。至于北京方面推出的农林二十二条措施，鼓励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农业振兴，台湾陆委会则批评这项措施是名为惠台，实质利中，目的是要在这里吸引台湾农业人才、资本和技术。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赵建文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两岸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结构性的不稳定期，除了彼此仇视之外，台湾还加入了所谓的美日印澳的反中联盟。
国内会有人觉得好像心里会感觉高兴，可是中国大陆从凤梨开始到现在要求提供我们的农业产品整个移过去，会不会是美中经济对抗价值链形成台湾就我刚讲代理人第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
他说国内有一些人心里觉得很高兴，但是中国大陆从凤梨开始到现在要求提供我们的农业产品整个移过去，会不会是美中经济对抗价值链的形成呢？台湾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代理人第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赵建文还说，民进党政府推出的一些措施包括医护人员不打中国新冠疫苗、针对中国的国安五法等，都在增加两岸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氛围之下甚至提倡两岸和平，还会被视为亲中。美中高层日前举行会谈，中方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没有退让的余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过去两年，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遭到美国强力的封杀，与美国企业的业务往来被迫暂停，最近甚至传出拜登政府计划进一步限制企业向华为供应 5G 相关的产品。面对严峻挑战的华为上个礼拜公布向苹果和三星等手机品牌收取专利费用，在数字上华为拥有的专利数目全球首屈一指，计划收取的专利费又远低过其他竞争对手，这项举措是否能够令到华为扭转颓势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美国的禁令下，华为不单止无法使用 GMS 服务，最重要的 5G 手机处理器晶片无法取得来源。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计划修订美国公司及企业向华为供货许可证的条款，进一步加大向华为供应 5G 网络相关产品的限制，即是意味华为现有的合约将会被迫中断。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向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处境艰难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华为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
金山说，虽然华为作为中国国内首屈一指的无线设备制造商，实力不容小觑，但是今次面临的打击确实可以说是致命的。大家都看得出，华为除了它的基本盘之外，还要开发其他方面的业务，甚至是包括养猪，说明经营确实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华为应付困境的新招是向每部使用华为 5G 技术的手机收取专利授权收费，费率根据手机售价制定，每部手机的上限是$2.5。预料华为会同苹果、三星等手机厂商进行谈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认为， 咁样做对于扭转华为嘅业绩作用有限。
九牛一毛，杯水车薪。他这个其实都只是一个救穷救急的。
邱俊荣形容咁样做系九牛一毛，杯水车薪，只系救穷救急嘅方式。华为主要系有两个营业项目，一个系手机，一个系 5G 嘅基础建设。5G 基础建设依家睇嚟，欧洲好多国家都要封杀华为，美国市场亦都正在封杀华为。对华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打击。看回华为的手机排名，不要说全世界，其实在中国就已经下降很多，它必须要有一些求生的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就没办法撑太久。华为当初并不是太在意专利费的收入，到了现在当然就是任何能够争取营收的方式它都会努力进行。邱俊荣认为两个半美金的收费远低于高通、诺基亚和埃立信等 5G 电信设备竞争对手，而且手机制造商还有其他选择。
如果你是 Apple 的手机，它有这个 Android 的系统，那这个里面大概
邱俊荣解释，苹果手机会有安卓系统，入面即使有华为的专利都是非常非常小的项目。至于其他品牌的手机虽然会采用华为的产品，但是只要能够找到其他替代的零件或者是方法，其实很多手机商还是有其他选择可以考虑的。说话讲返转头，如果华为要这样做，其实手机入面的零组件专利分别属于不同的大厂商，如果华为这样做，可能其他厂商也都会这样做。对于他来讲，长期来讲大概不是一个可以延续生命的主要模式。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忠向美国之音表示，压价可能是华为的竞争策略。
这个在商业竞争上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先把价格压得很是不合理的。
罗成忠说，从商业竞争的角度，不排除华为是先将价格压到不合理那么低，甚至是低于利益成本，但是当大家都普及使用之后，它先至逐渐抬价，所以说这样做可以保持它的竞争性。尤其 Made in China 中国的专利和欧洲的专利比较之下，到现在为止估计华为并没有自信将专利费开得比较高，这个是心理作用，它只能够是低于欧洲的价格，甚至是连等于都不敢。罗成忠说，业界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华为在 5G 的投资其实非常大，所以它首先培养大家使用的习惯，这个习惯慢慢普及之后再从中收取权利金，这个亦都是一般商业上的活动，包括高通、包括爱立信这些公司亦都在收紧权利金。根据中国基金报的报道，直到去年华为在全球持有有效授权专利十万几项，当中九成以上属于发明专利。华为知识产权部部长丁建新预计，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的知识产权收入在12亿到13亿美元之间。联合国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 WIPO 今个月发表的报告亦都显示，去年华为再度蝉联全球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单一企业，申请量5400几项。 WIPO 又说，在华为等企业带动下，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大增超过 16%， 蝉联全球首位。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学者邱俊荣就认为，专利的价值并不是以数量来衡量。
项目虽然非常多，但是整体的品质来讲其实是很有。
邱俊荣认为，华为申请专利的项目虽然是非常多，但是整体品质其实很有限。其实专利有时不见得会被有效利用，部分其实是为了防止其他人使用这个专利，所以就首先将专利申请下来。所以专利到底是不是能够有效运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过去这段时间就是专利战争，有时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你还是要用到华为的专利，但是华为虽然有很多专利，但是它并非拥有全部专利， 咁如果每個廠商都要強硬主張專利授權嘅話，恐怕對手機嘅成本有相當大嘅影響，某種程度上會形成惡性競爭。另一數據分析公司 iPolitics 嘅最新報告就顯示，華為目前擁有最多 5G 標準必要專利，市場份額超過 15%， 領先美國的競爭對手高通。但是不少業界人士認為，高通掌握的核心技術超過華為。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